Spider-Man, Spider-Man does whatever spider can. Spin the web any size, catch them just like flies. Look how they come, Spider-Man.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美漫唠嗑室，我是大韩。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最新上映的电影《蜘蛛侠二：英雄远征》。
嗨，大家好，我是珍娜。
嗨，大家好，我是魔剑。
大家好，我是菠萝，有人想我吗？
大家好，我是萌新团菠萝，你个恶心帅。
大家好，我是花火。
还有我们这一期的一位新成员小犬。
大家好，我是小犬。
今天这个节目分了正反两方阵营，正方是给好评的，反方是差评的。好评方有魔剑、花火、团长，反方有我、珍娜、菠萝还有小犬。先由好评方来发表言论。
瑟瑟发抖。
你们要不要先打一架，选一下谁先开始？
所以应该不会出现我们本来预计的三四个人一起吊打一个人这种情况，还是不错的。
不会啊，因为万一我叛变了呢？
二五花。
先让好评方发言吧。
我想了一下，发现
你要叛变，
你想叛变？
我才没有叛变，我才没有叛变的。就是觉得非要说喜欢的话，我觉得这次的剧本写的还挺有意思的吧。
剧本还是可以的，因为它给我的惊喜就在于它不停的反转，还有它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看的时候会想，因为神秘客来的时候就是说我是来自地球833，你是616，因为这些我们之前看预告片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往这方面联想，然后到时候看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被他带入进去，结果最后一揭秘的时候，虽然你也在意料之中知道这个人可能是坏的，但是你没有想到是以这种方式，所以可能还算是带来一点惊喜吧。再加上有一段是蜘蛛侠穿着黑色衣服，就潜行服去找神秘客的时候，就在那个大楼里面，其中有一段就是他在大街上 Nick Fury 去接他，从那里开始就已经是神秘客了，就那段给我感觉特别惊喜，因为那段开始他就已经是全息影像了，然后一直到后面层层叠进吧，所以看的时候还是比较兴奋的。最后嘛，就是神秘客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塑造的真的挺强的一个反派，虽然大家也会说蜘蛛侠这次 Q 铁人 Q 的太多了，但是如果是跟漫画比较的话，神秘客漫画里的形象也没有像电影里给我感觉如此震撼。漫画里我看的不多吧，看过几期，给我感觉还挺邪心的，挺邪的。这次给我感觉就是真的有一种可能是压迫力吧，让你看的时候感觉哇好棒，最后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翻盘，可能算是翻盘了吧，他把他身份揭秘出来了，感觉真的还挺不错的。
话我刚才讲的话，其实我基本上想法跟他差不多。当时我记得预告片的时候不是放了你是616我是833那一段，我觉得漫威还是蛮懂怎么勾起粉丝的注意的，他这个都有点不像是勾起粉丝的兴趣，就是挑粉丝的雷点或戳爆点，应该说戳爆点吧。因为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 MCU 是1999999，那天跟花火查了一下，是后面是69还是几个九的，如果他占了616这个世界编号的话，反正还是蛮戳粉丝爆点的。当时微博上面就已经开始吵了，我当时的观念是嘿呦，你们吵什么呀，说不定是神秘客驴人呢，你们现在就开始吵是不是有点早啊，是热身赛吗？结果看电影的时候真的是神秘客写的一个剧本。当时还蛮有趣的，就是他特意提了一下说这个从其他世界来的战士这个剧本真是太扯了，但是大家都信了，还挺有趣的。电影中这一段特意提出来说了一下，然后从一开始开车去接的局长那一段，我觉得那一段中途还稍微用了一下苦肉计，就是让神秘客被枪打中，福瑞出来逼问蜘蛛说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知道，他在这种不断的反转高度的压力之下，蜘蛛讲出了同学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地方剧情设置很合理啊。因为说实话即便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在那种高压状态下他被这么一惊吓，他也是会说出来的。说句实话，超英电影的话不能太带脑子去看，因为当你如果带了那种非常现实的目光，然后非常严谨的逻辑去看超英电影的话，你得到乐趣会很少的。然后反而这个地方不断的翻转，不断的那种一层一层叠进的那种压力还蛮现实的。之前在微博上面看了有我蛮喜欢的几个大大说觉得这次的电影特效不是太好哦，可能是我的目光比较，哎，怎么说呢，我从以前开始就被人吐槽品味很差， 但是我还蛮喜欢蜘蛛在幻境中的那一段的，包括他最后决战的时候他用蜘蛛感应过无人机关的那一面，就是最后决战的时候神秘客让无人机在走廊当中那段蜘蛛感应的体现我还是蛮喜欢的。还有就是二刷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因为一刷的时候太紧张了，有一些细节的地方就没有注意看。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想说，如果单纯是无人机造出的全息影像的话，那么它怎么还可能碰到人，事后怎么还能造出那种废墟呢？后来二刷的时候注意了一下，原来无人机它不仅是带射击模式，它还有声波，也就是说它确实可以造成伤亡和那些场景的损坏
破坏效果。
哎，对，它确实可以造成破坏效果。包括最后神秘客命令无人机开枪的时候，伊迪斯说你也在射程中嘛，那个地方我还特意注意看了一下，是从他把无人机一打然后无人机转了一圈，他那个射击没有停止嘛，然后射击正好就扫中了神秘客，那个地方我还特意看了一下，神秘客是因此而受伤的。还有一点就是花火也说了，神秘客在漫画，我觉得电影在这方面做得很聪明，因为神秘客在漫画中实际上他是没有经过精心的塑造的。像我们之前猎人克劳文嘛，他有一个最后的狩猎，那个漫画还有出的小说嘛，小说我也看了，不说那个小说实际上蛮鸡的，不说那点，实际上小说还蛮好看的。他这个故事最后的狩猎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蜘蛛嘛，先生你就是我的蜘蛛，就是他的小说对克劳文还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描写。神秘客就相比其他的反派哦，神秘客不管是电影还是漫画中都完全没有精心的塑造过。实际上我看漫画的时候一直觉得这个反派很有意思，他出生的比较早，然后当时还没有全息影像之类的这种说法，他就是单纯的一个好莱坞的特效师，每天就会干嘛呢，就是搞搞小爆炸啦，然后放放烟雾啊之类的。漫画里实际上是还蛮挫的，没什么能力哦。对，他还会制作一些机械人嘛，外表看上去动起来跟人类差不多，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特效师。但是我当时看漫画的时候就觉得诶，他这个能力还蛮好玩的，因为他是完全没有超能力，就是一个普通人完全靠特效之类的。我当时看漫画的时候觉得诶，挺好玩的，但是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超能力吧，所以说一直不太好写故事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电影这次很聪明，就是他特意把一个漫画中也没有人 care 的一个角色拖出来，对他进行了一个很精心的塑造，这点其实很聪明的，因为实际上没有人在乎，而且之前也没有被精心的描写过的话，你对这个角色的描写的自由度就高了很多嘛。而且你写的 OOC 不 OOC 也根本没有人在乎，你只要电影中把这个角色写得很出色就可以了。老吉的话演的也很好，哎，老吉的演技是没话讲的啦。反正我觉得这次神秘客还是很有意思的，暂时还没想到很多呢，到时候可能后面反驳的时候会想到一点吧。嗯，好，我结束了。
我来继续了。首先这部第一幕我不是太喜欢，当然第一幕也就是它预告片整个呈现出的那个样子，第一幕给我感觉还是像上一部英雄归来还是那个模式，所以最开始我对这部电影不是敢抱太大希望，因为我感觉它可能就是上一部那种风格的延伸，但后来看的时候发现还是不是的，尤其是从神秘客这个真相开始揭露以后，整个你感觉它那个风格就已经不太像上一部。对于钢铁侠他是不是有刻钢铁侠太多这个成分，这部也没有我认为那么多，实际很多来说漫威电影里头更多是把钢铁侠这里是当本书来用，这个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之前已经有两个版本的蜘蛛侠电影，他还不像蝙蝠侠的那个起源，蝙蝠侠那个起源就是一个犯罪像几分钟你就可以拍完的，像本书的死在蜘蛛侠的故事里实际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段落，所以的话如果 MCU 他要展现这个的话，他又得就像神奇蜘蛛侠一样可能还要再翻拍一遍第一版，所以他用钢铁侠还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点子，但是幸好这一部没有刻的太多，这是很欣慰的。这就是神秘客这个塑造，神秘客这个塑造非常有意思，谁都知道最后他会是成为反派，但是跟咱们想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他也你在看他哪里会黑化哪里会揭露真相，但是最后你发现哇，原来一切都是障眼法，什么之前的平行宇宙啊什么这些东西，你还是被某种程度上被骗了。但就是他的改编，他对于神秘客这个故事改编漫画改编成电影的话，他是非常好的一个范本，仔细看的话他这个故事实际上取材了很多神秘客第一次出场时候的那个故事，那个在漫画里的话他刚出场时候他是伪装成蜘蛛侠，让大家以为蜘蛛侠犯了罪，然后呢 他得出现，包括说他跟蜘蛛侠决战也是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然后让大家以为他是英雄，他击败了蜘蛛侠。你看电影里头到最后他们是在伦敦塔桥，实际那个场景就跟那个漫画里那个布鲁克林大桥是有点像的，那样的一个吊桥。
我就想说一下神秘客这个角色，这个反派确实是跟漫画相比的话把他的逼格提了很多了，但是他我觉得他还是很 low。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蜘蛛侠到现在他的反派还是钢铁侠制造的，对吧？你想一想神秘客的他那个团队归根结底还是钢铁侠造成的，这些人会走上这么一条道路。
这个还真没办法，你仔细想想 MCU 的反派有一大半不都是铁人吗？不是其实铁人、
哦、是但是神秘客这个他完全可以写成是跟铁人没有关系的，但是他非得这么写，可能是为了加强 MCU 之间的联系嘛。也有一方面因为这部电影确实是很多地方都致敬铁人，这是第一点我觉得不太妥的地方。第二点就是这个反派他没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上一部的秃鹫他是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的，而且基顿演的确实是演的真的非常好，大吉他演的确实也不错，但是这个反派本身这个角色就不行。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遗憾，就是他怎么接了这么样一个角色，我有点想不通。你想想当年跟他断背山的希斯莱杰，人家是演的是小丑啊，他演的是什么角色？在这里面就是一个丑角嘛，最后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搞死了。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可以说是都被吊打。
我想接着神秘客这个再去说一点，我看的时候首先杰克·杰伦哈尔的演技我还是真的很喜欢的，比如他看到蜘蛛侠给了他眼镜，然后他当时对他团队说 OK now we are clear， 可能立马脸就变了，整个就开始自夸一番，更然后把自己团队表扬一番。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哇，这个演技实在太厉害了。
对，他瞬间变脸，对，瞬间变脸，那个嘴一咧，然后当时哦，
但是他就有点像大韩说他还是有点过 low 了。我记得有个细节就是他当时准备要去杀彼得了，然后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我不得不把彼得帕克给杀了，你得知道那是你的错。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好玩，说你这个反派啊，就是一会儿就抱着这一道说自己要不杀儿童的这观念，但一会儿就说自己就算把这个孩子杀了那也是别人的错，就那个就特别的自相矛盾，就特别的哎，
就是精神不稳定吧，
对，
精神不稳定就是那种样子。那段其实我一直觉得他可能就是说想尽量的不要杀掉蜘蛛侠，因为毕竟蜘蛛侠很信任他嘛，如果得到蜘蛛侠的信任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他以后施展骗术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他就不太想这么早就把他给杀掉。但是那段他演的也蛮好的，就是那种精神不稳定的那个状态。
因为我觉得杰克·吉伦哈尔他自从演过2014年的给报社拍照片的那个电影，只是不择手段第一时间拿到了那些照片，不记得那个就很有一种，只是很有种表面好人但内部其实
啊，夜行者是吗？
夜行者，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那拿了好多奖了。
真的，我能剧透一下漫画最近剧情吗？
剧透吧。
神秘客最近在漫画里面被领便当了，所以说到底他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派。虽然说我以前在玩蜘蛛侠二的游戏的时候被他搞的实在是要搞疯了，简直。神秘客大概是我想说这么多，就是他。综合来讲他没能超越秃鹫这个角色，只是在演技上面可能有很多亮点。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蜘蛛侠这里面对自己秘密身份完全就是不在意的状态，从他一开始是跟福瑞去见神秘客，他就直接摘了头套说自己是彼得帕克，到后来他直接跟神秘客穿着便服就进酒吧就喝酒去了，就是他一直好像在说自己很在意秘密身份，但实际上他真的是不是很在意这一点，所以唉，让人一言难尽。另外想说的就是他这部电影还是实在是，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是跑到欧洲里边去，但是还是很希望蜘蛛侠电影能突出一种纽约的他那种地域型。看他最后他
纽约客嘛，
对，他最后才展现一段他在大楼之间用蛛丝荡啊这些画面，他其实从第一部英雄归来到复联三他其实一直没有能在大楼之间荡的镜头，这让人觉得实在是有点可惜，到最后才稍微挽救了一下子。不过最后他那个在大楼之间荡的镜头，我得说有彩蛋啊，有个彩蛋就是他经过一个建筑物，不是不是，他经过一个建筑物，那个建筑物好像是托比版蜘蛛侠里面诺曼奥斯本的豪宅，好像是。
他那段还蛮快的，我没注意到。
我好像是注意到那个是那个豪宅，我不确定，我没有去二刷，我不敢完全确定。
我看有一个镜头有点像他以前旧版电影里那个报社场景，就是一个拐角的那么一个办公室。从里往外看，然后蜘蛛侠荡过去，但我不
他那段他最后荡蛛丝那段还各种即视感呢。他不是有一张自拍嘛， 然后他自拍的那个姿势就是 PS4 版游戏里面的那个自拍姿势，那个地方还玩了一下 PS4 的那个梗，
那个荡的感觉也很有游戏感。
哎，对，是的，那个荡的感觉也非常 PS4 版那个游戏的感觉。还有就是蜘蛛侠二的游戏真的好难哦，我觉得能玩下去的人都是
那个真难，
那个真难，那个游戏真难。我试了一下，
是神秘客，神秘客那一关，神秘客那一关实在是太恐怖了。
是的，我没通关，我打了一会儿吧，打了有几天，然后我觉得这游戏怎么这么难，而且它可能是当时那个机能限制吧，然后做的反正就反正我觉得不是，没有另外一部，就是另外一部就是可以使用四个蜘蛛侠的那个，那比较好，那比
破碎维度，
破碎维度
啊，对对对，破碎维度，我觉得破碎维度比它要好玩很多。然后蜘蛛侠二的那个游戏真的好难哦，我觉得能玩下去的都是神人。
当时玩蜘蛛侠二还是小学，是跟几个同学一起轮流上，轮流把打通的。然后再说，就是他最后在大楼之间荡，然后他去找玛丽简，不是米歇尔琼斯约会，结果他就是玩，然后再把他放回人，就直接把他放回人群里面了。就是说秘密身份这一点，就是完全是在 MCU 就完全是没有地位的这个。所以，因为从蜘蛛侠他是所有是目前漫威里面跟夜魔侠一起是可以讲是为数不多的还比较在意自己秘密身份的两个超级英雄了吧，所以
最在意的之一了应该是。
对对对，所以就有点实在让我很难受这一点。我想说大概是这么多了。
我想问一下，这版 MJ 确定是叫米歇尔琼斯不是 Mary Jane 了吗？
对，米歇尔琼斯。
好吧，
我说一个比较那个啥的话啊，我不是讨厌 Z-Man 啊，好吧，虽然是因为有一点黑料来的，但是我对演员不是很 care。 但是如果他真的哪天突然讲说其实我真名是 Mary Jane 的话，我可能会愤而出坑。
他在纽约首映礼的时候，他当时染了一头红发，然后当时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在想说，那为什么你当初就不直接说自己演的是 Mary Jane 呢？你就这时候你给自己一个 MJ 的简写，但名字是米歇尔琼斯，然后跟 MJ 这两个性格之间也完全是不一样，所以感觉实在很纠结，你知道吧？这个
他为什么要拍完电影之后去染了红发？
还有就是我之前我身边有个朋友嘛，基友嘛，就讲说为什么 Z-Man 他日常的时候真的好漂亮，为什么在 MCU 的电影里面把他搞得那么丑那么土气？然后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觉得是不是为了第三部的时候突然给他来一个大改造，所以之前铺垫的那么土那么矬，然后万一他第三部的时候突然一下，你懂得常见的童女大改造那种梗，我真的好害怕第三部突然玩这个。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可能给他扮上那么丑是为了政治正确，说实话，因为这个女孩设计的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身政治正确的味儿。你想想 MJ 是一个什么形象，红发大美女万人迷小甜心那种感觉，就是
女神型的，
对，女神型的，高中男生人人都喜欢她的
那个一，
然后这、
那个、MJ，
然后这一回演的这个 MJ 就是黑黑的瘦瘦的土了吧唧的，头发乱糟糟的，还特别讷的怪怪的那种，还拍了一段他使那个锤子那么一段戏，感觉就是女性有力量嘛，长得也不算特别好看，但是她就是所有人都爱她，就是这种感觉。
这部蜘蛛侠吧，客观上讲作为一部商业片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他要冠以蜘蛛侠这个影片的话，我就拿蜘蛛侠来拍真的是觉得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全片我看到最后最舒服的是小蜘蛛在纽约里面逛的那一段，还有就是 JJJ 出来的那一段，这两个是我就觉得就最有感觉的，其实是他在纽约里面飞来窜去的那一段，就觉得这才是 Spider-Man。 他全篇在欧洲那一段我就觉得搞毛啊，夜猴侠吧兄弟，真的是。 MJ 的话这个角色就全篇看起来我觉得这个小姑娘还蛮好的，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我喜欢这个 MJ 的原因是因为他跟原来那个 MJ 完全不是同一个人，就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一个状况在这边，所以就觉得好吧，这就很痛苦。然后看完电影过了两天我才反应过来，哦，那个拍视频的家伙是闪电，别闹了好吗，有点过分吧兄弟。然后回头发现闪电还有司机来接他，你家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兄弟。基本上他把整个 MCU 就等于说除了蜘蛛侠这样的一个核心角色以外，他把所有角色都换掉了，然后整个故事的节奏完全拉成了 就说另外一个故事和我熟悉的蜘蛛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看下去就觉得很别扭。然后神秘客这个角色，就我觉得吉伦哈尔已经很努力在演了，但真的是这个 level 就在那边，他拉不上去，他救不回来，我觉得好惨啊，真的是这些好演员你们不要这样好吗？头都痛了，就觉得好浪费啊。
这个角色最后还死掉了，也就是说是一次性的，以后都没有办法补救了。
他们对付神秘客的方式，神秘客这个方式其实就属于那种拿一个边缘角色出来随便改，
改不好也没事，
也没有关系、啊、
然后你改得好就很成功、
啊、所以他们不会拿那些核心角色出来改。
看漫画的时候看到神秘客领便当了，我说当时说哎，怎么回事，马上不是有电影了吗，就让领便当了，结果电影便当了。
真的是原来没有人 care 的角色 MCU 这一项的
浪费掉了吉伦哈尔，
让我觉得哇好浪费，这个吉伦哈尔这个演员你真的是太浪费了吧兄弟。
那倒不一定，因为电影他最后那个博士他把所有的资料都跑走，可以以后再弄一个全息的杰克艾伦哈尔，然后再让他来演员，
要拉出来也是可以，但是总觉得就很浪费、因为我觉得这个神秘客的角色的 level 不高。
这个
level 真的不高，整个故事从头到尾我觉得侮辱了一个外星人的智商。我觉得
好好你这么一点，
我就觉得他也算是在外星战争中和克里人斗智斗勇的朋友，对不对，绕了一圈回来这个智商成这个样子、
还好吧，我觉得当时让玛丽尔希尔上楼让他做好准备，
不他我觉得他从一开始
出来了，然后那个当时就
我觉得从一开始相信神秘客
好厉害，当时
我觉得从一开始相信神秘客，
其实我觉得假的希尔特工开枪那个地方好帅呀、
真的帅、
假的希尔那边就觉得希尔的人设是在的，但是 Nick Fury 的人设完全是崩掉的，我觉得最后看到彩蛋我才发现我操绿皮吗，不是这个绿皮的智商有点太低了吧，喂
这个你是从结果来想，但是你要回看过去所有那些电影，为什么 Nick Fury 都相信这些人是英雄，这些已经是英雄的角色那也都是很轻信了、就相信就是英雄。
但是我对于 Nick Fury 的理解就是他所有事情都会留一手，但是从头到尾看下来的结果就是要不是 Harry 过去好好提醒了他一下，那个绿皮还没有真正的反应过来，这让我很头痛，从一开始我觉得他太容易相信了这一个状况，一个突然从异世界摔到你脸前的人然后告诉你这些东西，就有一种你难道不会多从其他几个角度再去了解一下吗，想办法了解一下吗，你可是特工之王啊，开什么玩笑，从一开始我其实就觉得尼克的这个画风我就觉得一直都觉得还蛮不对的，到后面看到绿皮我才突然
就是觉得他就应该一开始就报告给甄福瑞说哎呀不好，就是有人从另外一个世界过来了
啊，不并不是这样，我只是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个福瑞很有问题，就从一开始他跟神秘客的那个态度，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就是他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第一次跟彼得帕克见面的时候那一段插科打诨，说两句话然后来个人过来打岔，说两句话来个人过来打岔，之前的尼克福瑞从来没有这一点的，你们发现没有，他至少会把旁边清场、
就是、局长都是一个
对局长是一个在这方面会做的很那个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但是当时我只是觉得说行吧，漫威也不是第一次拉低某个角色的逼格来制造喜剧效果了，说不定这就是他们又一次这么干，直到最后的时候我才有种啊对啊这样才合理啊那种感觉。
这个贾弗瑞从头到尾给我的感觉就是不靠谱，他的脑子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五年之后回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然后最搞笑的就是说到惊奇队长的时候他的反应我觉得很奇怪，惊队怎么你了吗，还是回来之后就这个反应我反应不过来你知道吗，所以最后看到绿皮的时候我就想我操绿皮你们还是算了吧。
其实就漫画里面说 Nick Fury 相信超晕这个事情，他漫画里面其实不是每个都相信的，他每一个都观察，每一个都暗中监视了好长时间，包括他都曾经想杀过蜘蛛侠。
然后就蜘蛛侠的秘密身份这件事情上来讲，我觉得一般来讲像小蜘蛛看终极的那边就暴露了之后就基本上保证了一种死定的状况，我觉得电影这边也凶多吉少吧。
本来以为就是你们前面说了这么多会把我的想法说掉，然后我发现没有，你们基本上都在围绕那个神秘客在说，但事实上我不满意的地方在于蜘蛛侠，
蜘蛛侠问题是最大的，
对蜘蛛侠的问题其实才是最大的，首先这不是蜘蛛侠第一次出场的电影了，这甚至都不是他第一部个人电影了，但是你看这个角色他不但没有成长他还往后回去了，首先我们可以从他第一次出场内战开始算起，内战的时候他不就说了嘛，他就说了，他说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然后不去阻止某件坏事发生的话那责任就在你，这一步的时候 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看见神秘客过来然后找他让他帮忙的时候，他说的是我只是想跟我的那个同学一起对谈恋爱，而且他就直接这么说出来了，这让我很不爽。因为事实上他从他的个人电影第一部开始，他其实就有一点，第一部的时候他的状态就处于那种我发现一些坏事发生了，然后我尽力去阻止了，但是他有点抱怨，他就是说你们有这么多的那种成年人，为什么要我这个新手跟未成年人承担这么重的责任，他有点抱怨，但是他该做的事情他是会去做的。而且第一部跟第二部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暗恋某一个女孩子，然后他想要跟那个女孩子有某种关系上面的发展，但是第一部跟第二部之间他的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部的时候他再怎么暗恋他学姐，然后想要去发展，该做的事情他一样不落的都会去做，他从来没有拒绝过。第二部的时候，我们先就不说他为什么中途莫名其妙的就又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女孩子，而且还一副我一直都喜欢他的样子，到了第二部的时候他居然就可以直接拒绝，基本上就是在说第一部的时候那个蜘蛛侠是在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这些成年人不来帮我一下新手，然后到了第二部就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这些成年人要丢给我，我不要。这个是一种角色人设上面的巨大的退步好吗？而且这不是一般的退步，它是最重要的那个角色的责任心的退步，这一点是对这个角色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我们观众为什么会喜欢某一个角色，我们观众看完一部电影为什么会对主角有一定的情感代入，那是因为这个主角一定在某一部电影里面他有成长，但是这一部我们看不到成长，我们看到的是退步。我从头到尾我都觉得很出戏，因为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先不说这个 MJ 他又丑又土性格又不讨喜，所以你喜欢他是吧，这是个人品味的问题，反正蜘蛛侠的品味一直就不怎么样。你这个，
我还以为你在说我品味不怎么样呢。
没有了，你这个主角你要让人有代入感，你要让观众看你的主角的时候你做出的某些行动让观众觉得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或者他这样的做我可以理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主角才会让观众喜欢，你的那个剧情才会让观众真正在乎。但是我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一点都不在乎他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不在乎，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有这种共情的感觉，跟这个主角有共情感。你的世界都要毁灭了大哥，大家如果出了任何问题的话你整个世界都毁了，所有的你的同学你暗恋的人你的亲戚全部都要死掉了，然后你在这种情况下明明有能力去帮忙你不去，你说不要我要跟人谈恋爱，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小孩他都分得清的轻重缓急，他没有分清。你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超英之间的拯救世界的行动了，你甚至获得这个蜘蛛侠的能力以后都已经不是第一年了，你中间还死了一次了，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哪怕你是诠释成因为死了一次有任何什么 PTSD 之类的这种老套的事情，也比他这么单纯的觉得我就是想要跟人谈恋爱，所以我不想要这样那样子的。他甚至说出来的理由是如果我中途脱队的话我的老师跟我阿姨会找我麻烦，在你心里你阿姨这么不知道轻重的吗？他阿姨都已经知道他的英雄身份了，他中途脱队的话他阿姨会怎么做他其实心里也应该很清楚啊，当然不可能会去找他麻烦，或者说像他那样说的说我阿姨可能会杀了我这种严重的情况，就算他阿姨可能不是很赞成他一直去涉险做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你的世界要毁灭了，所有人都要死了，这种时候你阿姨会怎么想？这还用得着说吗？他当然会支持你去帮忙啊，只要你帮得上忙，何况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去，这边还有其他成年人呢、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以至于整个片我就没有办法看下去。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它好像就是两部电影融合在一起，一部就是纯的那种打戏，先不说打戏之间的问题，然后第二部就完完全全是一个青春恋爱片，把两个硬接在一起之后它的问题就变得更严重了。首先它那个青春恋爱方面呢，老实说我觉得这对 CP 一点火花的感觉都没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
那种超青少年的那种两个人在一起的状况，哇真的看得我是没眼看，
不但是不但是青少年，而且就是不来电，你就觉得他们两个人没有那种火花，这两个人不配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在英雄那一方面，首先他做出这种莫名其妙的那个以后，杰克·吉伦哈尔神秘客这个角色跟他之间，我先就不说他们之间认识到底才超过几天，可能两次时间你给出那个眼镜之间超过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星期吧，你觉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 你也只是听他说，这个你容易被骗，我可以说是剧情方面问题，但是你哪怕是把这个眼镜交给尼克福瑞呢，好歹人家还是一个你熟悉的那个人，这个人另外这个英雄是从，就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从其他的宇宙来的，你为什么会这么相信他？他们自己难道就没有觉出来这种什么四大元素的这种怪物的这个级别能不能做到说把整个地球毁灭？要知道他是直面过灭霸的人，真正的那种毁灭世界级的 boss 是个什么样子的压迫感，他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就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你的这个整个这种灾难场面都是小场面，然后蜘蛛侠不知道为什么就表现得很慌张，好像我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的事情，然后看见了另外一个成年人，他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然后因此我就觉得他是个可信赖的。可是就以前蜘蛛侠哪怕是面对那种外星入侵，然后跟着人家上飞船的时候，他不都是表现的说成年人要你怎么样，他还是就不是那么听话的一个角色吗？为什么这个地方对大人就这么信任了？哪怕是就像你说，对钢铁侠这种，
对
你知根知底的钢铁侠这种，好吧，就按这个电影的设定来说，钢铁侠这种就他的崇拜的人，让他干什么他都有可能会不听话，那这个你才认识多久的人，你就对人家这么言听计从的，然后就把钢铁侠留给你的东西随便的送人了，这个太怪了。
我这里插一句哈，他去外星那段，那个 Fury 吧说你去过外星，然后他说那是个意外，狗屁意外啊，明明是你自己爬上去的。
对呀、啊，那不是他自己爬上去的吗？尽管他没有想到那个东西可能会飞到外星去，但是那是个宇宙飞船，你上一艘宇宙飞船会发生什么事还用着说吗？
靠，完蛋了，我要被说服了。
你变得太快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惜，就是从闪电的这个设定来看，我估计因为这个可能是索尼主导吧，就是毒液是不可能上闪电的身了，毒液可能一开始就是 Eddie， 以后都是 Eddie 了，然后闪电这个角色他们很有可能就直接废掉了，不要了，就当他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傻逼一样的设定。
我觉得他们就是想把蜘蛛侠是塑造成那种少年复仇者，就是一个很平面的那种英雄角色，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子在过去的托比版或者加菲版里面是有很有自己个人特点的一个英雄角色，就像这种单独就为了出任务然后出场登场的这种角色。
但是我觉得索尼他不应该有这种想法，首先他应该很清楚版权在我手上，不管 MCU 再怎么会拍，我终有一天要跟他分道扬镳的，是吧？我们毕竟是两个公司，你不可能就一直去贴着 MCU 去挣这个钱，你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利用 MCU 的编剧和他的影响力，尽量把我这个蜘蛛侠这个角色立起来，立起来以后呢，我还可以根据蜘蛛侠的这个我发展出像毒液啊，然后其他的反派啊那些气息吧，但是他现在反而把他的独立性越来越压回去了，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很困惑。你们两个公司是要合并了吗？还是说那个 MCU 准备把那个版权买回去，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我看一部电影，然后我满脑子都是这种商业方面的，你们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子不符合商业规则，你们这样子以后怎么挣钱之类的。然后我没有办法完全的享受这部电影，我太出戏了，我不喜欢这部电影。
蜘蛛侠的话，自从本书被铁人取代之后，蜘蛛侠整个的一个风格感觉就在往下掉。
我问一个问题，
他的一个自我成长是很成问题，真的。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一部的时候片头有 MCU 那个动画吗？翻书那个是一直都有的 ，MCU 特有的那个动画。
有的，
第一部就有。
当时不是还有不是还有内部那个无配音版的 Spider-Man 的那个主题曲吗？没人声那个你还记得吧？那个有、
啊、记得。
但是那个片头好像跟现在这个片头又不太一样。有是有，有的有的。
这一部就是看片头翻出那个出了之后接 MCU 片头，然后还惊了一下，哎，这个也放进去了。
我倒觉得你把第一部跟第二部倒过来可能会好一点。
补充一点啊，就是正方一开始的时候说这部剧本编得很好，没有什么逻辑硬伤，确实是没有什么逻辑硬伤，但是这是建立在主角蜘蛛侠人设崩了之上的，就是比如说他把眼镜给人这个事情其实就是逃避责任嘛，托比虫那个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那句话震撼了多少人，影响了多少人，多少人喜欢蜘蛛侠就是因为这句话。然后他这回就我不要责任太重了，我担不起，你们找个成年人吧，我想上学，我想谈恋爱。
因为他的人设只有大概十六七岁，他本身单就这一部看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这已经是你的第二部电影了，你第一部的时候其实已经承担过比现在更重要的责任了，更重的责任你承担住了， 为什么你这一步又不行了呢？这一点我才是觉得
他甚至在外星人入侵的时候冲在了第一线。
是的是的，哪怕因为不同公司拍的，我们把那一部像对三前面的那些复仇者那些全部都去掉，我们假装这些不存在，我们只看第一部，他其实也不如第一部的独立性强啊。第一部的时候 是吧你遇到了事情，秃鹫要搞事情，他虽然也是在不停的找钢铁侠，然后还埋怨说哎呀你为什么不来帮我啊什么，但是他该做的事情他一样不少做，他一样也是冲在最前面的。
第一部的时候还是有让我觉得感到敬佩，感觉到这个孩子是个英雄，是个了不起的人这样的情节的。比如说就是他被秃鹫压在那个废墟下面的时候，他一开始还怕，然后有点想哭，
对，
最后还是说 I'm Spider-Man 然后站起来了。
对，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
对
这个角色是有了一个成长，然后这个成长应该是可逆的，这个成长不应该是可逆的，你应该在就在这个基础上面再来编制这个角色的他的继续的成长。何况你还在，如果你每一部的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的话也就罢了，可是你全篇你都在讲上一部如何如何，然后以前如何如何，你就会让观众不停的想到他以前这个蜘蛛侠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变成这样了，这小鬼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更加的让人不舒服。
还有一段就是他最后救秃鹫那段，他完全可以把秃鹫扔下，但他还是选择救了秃鹫的命，这也是英雄之举。
是的，
但是就这一部我就真的想不出来有一个情节打动我，让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敬佩的英雄，一个都找不出来。
他这个就完全退化成一个小孩子了，而且怎么说呢，你哪怕是就像那个第一部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的喷点，就是很多人当时在预告片出来时候喷他说的那句说没有托尼斯塔克给他的装甲他就什么都不是了嘛。当时我感觉整个本圈都炸掉了，然后一直在骂这句话。当然电影拍出来其实就等于是反向的，就证明了他没有那些装甲，没有那些东西，他依然是蜘蛛侠。但是在这一部呢，
所以说漫威很懂怎么戳粉丝的爆点。
对，但是这一部就完全反过来了，你哪怕是在他交出眼镜的时候你跟人家说一句说没有斯塔克的科技我依然是蜘蛛侠这种话也好，但是他没有，他就是哎，这个责任太重了，我给你一个成年人吧，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担责任。
上一部的时候他被铁人没收了制服之后，他还穿着睡衣宝宝装去打坏蛋了，他最后也拒绝了铁人对他发出的邀请，他说我就要做我自己。到这一部的时候，刚刚甄大说这部独立性差就真的很差，这一部蜘蛛侠就整个电影我就看的时候就觉得笼罩在钢铁侠浓浓的阴影之下。
对啊，
不是不是说为了电影衔接的一种影响，不是已经超越这个了，就是笼罩在阴影之下，就是一种钢铁侠阴魂不散的感觉，真的。
嗯，对、
就是。
甚至于他们真的让钢铁侠从坟墓里面爬出来了，好吗？
对对，是的，就连僵尸钢铁侠这种东西都出
来了。我看到那里我气坏了，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说这什么鬼啊？
他打的反派是个钢铁侠造成的，他自己穿的衣服是钢铁侠的，他一直在纠结有第二个钢铁侠又怎么怎么样。这部电影假如说他和安迪演的这不是个蜘蛛侠，他是演的是钢铁侠四，或者说他演的是二代钢铁侠，比如说铁心日日之类的，这部电影你毫无违和感。
他就算是迪斯马斯克照我都觉得这可以，
毫无违和感。他就是比如说啊，钢铁侠死了，那么需要第二钢铁侠，然后这个少年他觉得自己不行，到最后他又行了，然后他在飞机上捣鼓战役那段明显就是给观众制造一种感觉，就是他特别像钢铁侠，就是这种感觉。
这就很刻意，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第一部的时候他还要瞒着他姨妈去做那些英雄之举，就是那种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情的那种感觉，然后到了第二部他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去找哈皮，这就是那种受了欺负之后就打电话找家长那种感觉。哪怕是你没有什么能力的一个16岁的小孩，其实也不是很喜欢找家长，好吗？
咱们看漫画看得多了，看过很多就同一个名号的英雄交替迭代，换下一辈新人的那种。这一部的剧情完完全全就是同一个名号的英雄换一代新人的那种故事套路。
对，
我看漫画时候就感觉他就是还很倒霉一点，就是他一直没有很多人来帮他，只是帮他来打反派。结果到这一部里面他就直接是你们为什么不找那个人，或者说哎呀我得找哈皮这种、啊、就完全独立性彻底就是丧失了，
就完完全全是一个被大人控制住的小孩的那种感觉。甚至于包括他不帮忙这件事情，他都是大人过来找你，你不来帮忙，然后我找的另一个理由是我想让另一帮大人满意，而不是我自己要怎么样。 就觉得很失望吧，非常失望。如果单单它只是一部其他的部分也不怎么样的片也就罢了，但是它的动作戏部分其实很好看。越是这样对比我就越失望，我越生气。
嗯，
因为其实蜘蛛侠这个角色他没有那种视觉上很华丽的超能力，他也既不能像钢铁侠一样有那种能量波，他也不像 Hulk 一样到处是砸或者怎么样，或者他不像雷神一样他有那个锤子，他更多的是靠他的拳脚。其实蜘蛛侠的动作戏是很难编的，因为他一方面是一个灵巧型的英雄，但另一方面其实他的个人力量是很大的，他一拳揍下去的时候其实是这还挺厉害的。所以这一部他在最后那个大桥上面去靠蜘蛛感应来弄那个无人机的时候，他既展现了他的灵巧度，也展现出了蜘蛛侠的力量。要最后砸那一下的时候，我真的能够感觉得到就是这个角色的力量是很大的，这个非常难。同时就是因为他做得很好，然后我在想到其他地方我就很哦，好吗，你这个部分做得这么好都是浪费啊。
这一部我们充分看出了好莱坞电影工业技术的成熟，
对，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出了就是
剧本的不走心，也不能
说
不走心了，
应该说这就是资本在可以压榨某个角色的剩余价值的时候，然后会不顾一切的去压榨吧。
对，
他其实这样也是在压榨钢铁侠，他死都死了好吗，你还把他真的把他从坟墓里面刨出来，我的天哪，那一幕我看的我不是害怕我是生气好吗，尽管我真的是一个很讨厌钢铁侠的人，但是我看到那一幕我也真的生气，我当时在想说不知道钢铁侠的粉丝看到这个会不会气得当场爆炸，但是我都快要气爆了。
我其实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丧尸宇宙。
其实最关键一点是你为什么要害怕，他就算从坟墓里爬出来你蜘蛛侠有什么害怕，他又不是你杀的，你怕个毛啊，就反正整个就不对劲就对了。你这个时候你哪怕是展现出来一种悲伤的情绪也好，他没有，他就真的纯粹是害怕，你怕什么，你又没对他做亏心事，你到底在怕什么。
那里其实有一个地方我还蛮那个的，就是他说如果你再强一点钢铁侠就不会死嘛，那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哎，有一点点漫画虫的感觉，因为漫画虫其实有一点蛮病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懒锅侠，当然我觉得这是角色魅力之一，我为什么喜欢他，就是他有一点点自虐的那种样子，当谁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事或者是谁丧了命，他就会觉得哦，这是我的责任，如果我当时再努力一点的话可能这个人就不会死。漫画虫其实就有这种有一点自虐的倾向，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本书的死对他造成的原因。然后那个地方的时候就那句说如果你再强一点钢铁侠是可能就不会死，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漫画虫的感觉。
可是问题在于前面的时候
他做的、
这个、对啊，
他做的
你前面要你帮忙的时候
的
他直接就说了我要去谈恋爱呀，我是个未成年人啊，你们不要找我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说一句你就算强一点，我强一点又怎么样，我也是未成年人啊。
其实你们说的完全不矛盾，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分歧的点就在于就是他为什么有时候会逃避责任，有时候又觉得又想做英雄。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你从内战这边看下来一直到这一步，其实你会发现蜘蛛侠他有时候想挺身而出，有时候又逃避责任，其实都是基于一件事情，就是铁人死了。你们会说他以前都经历过上过太空怎么现在就怕了呢，那是因为那时候铁人还没死，就是他这一系列转变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对他影响这么大的事情就是因为铁人他不在了，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打击很大。因为怎么说呢，现在有点把铁人有点想往 Uncle Ben 那个方向去塑造，你可以去想象就是他这个转变其实是根据这个来的。所以说如果铁人还活着的话，他很大概率其实不会这样，不会去逃避，他更不可能去把眼镜交给神秘客。如果铁人在的话他肯定更相信铁人，所以你们的分歧点就我们的分歧点可能都在这个地方。
可是就算漫画里的本书死了之后他也没有逃避责任的。
对啊，怎么说呢，观众他需要的是有些你该说明白的地方你就说明白，要么你就直接让角色说出比如说铁人死了这件事情对你造成的影响，他就是从背景上面他没有明说，但是真正该明说的时候你还是要说一下。就比如说尼克弗瑞要邀请他来加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其实完全可以哪怕只是提一句，提到托尼史塔克曾经怎么怎么样这种话，而不是他就一直都在说我要谈恋爱，然后我是个未成年人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这种话，哪怕就是露出来一点那个意思这个电影就通了，但是他就是这一点他没有露出来，整个电影就有这种蒙着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完蛋，我觉得我有一点要被珍娜就是。我跟你说，我之前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蜘蛛侠 OOC 之类的问题，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我可能是被荷兰虫的可爱给迷惑了，被他迷住了吧。
他确实很可爱。
他是正是因为这个选角好，你更不应该辜负这个演员，对吧？
对，
你的剧本和电影上面，对啊，你就更应该更努力一点，然后让这个角色立起来一点。你好的地方好的话就会反衬出来你的坏的地方更坏，然后我会觉得你坏的地方更加不可饶恕，因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知道什么是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些坏的呢？
这完蛋了，我之前没有思考过蜘蛛侠 OOC 的问题，我没有思考过，我真的没有思考过，因为可能是啊被荷兰虫迷惑了心智，然后就觉得好，对，没错，好，你说的对，你干的都对，你最可爱了，你说什么都行，就这种样子。我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然后结果珍娜说这话，我觉得哎，对哦，这个地方好像是不对劲啊，对呀，这样子。我没有叛变。
安来卧底的吧？
我没有叛变，我没有叛变，我才没有的。你们继续。
关键，漫威电影宇宙以前也都是这么拍那些其他角色，他拍钢铁侠，他拍队长啊，都是这么反反复复。所以他拍成这样，我就觉得他是正常的，他就是拍成这样。
我看见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然后在那里说漫威不在乎粉丝啊什么什么的。哎呀 ，MCU 不是一直以来都这样吗？只不过以前那些角色的人气没有那么高，然后以前受伤害的是漫画粉，现在终于轮到一些电影粉。
以前用的这些角色没有前两个世代的蜘蛛侠作为蓝本给大家看一下。
意思就是说，虽然以前有很多的漫画，但是因为受众毕竟不是那么广，所以其实 MCU 的每一个角色都是 OOC 的，没有一个角色是真正对劲的，只不过以前没有这么明显的对比而已，现在跟他一对比，所以我一直都避免去谈论说 MCU 角色 O 不 OOC 的问题，因为在我的脑海里默认他们每个都是 OOC 的，但这一部的话他退步的太厉害了，我就实在是受不了。
他等于是动了蜘蛛侠这个角色的内核了。
对呀、啊，而且他动内核并不是因为什么迫不得已的，比如说我的版权不在我手上，所以我只能这样改编，不是的，他真的就等于是把一个我要掐烂钱就这个理由甩到粉丝脸上，扇你一个耳光，然后你还要把钱给他，真的是这样。
我就想他这个他这么做意义何在呢？能让更多的铁人粉满意吗？
他牺牲了蜘蛛侠这个角色、因为凯文菲基不是说过吗，他说这一部蜘蛛侠才是 MCU 第二阶段还是第三阶段，到底哪个阶段不管，阶段的结束，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就是用了一整部电影在给钢铁侠，也就是前面几个阶段的一个核心角色搞一个葬礼，你能感觉到这其实是个葬礼。
承诺过蜘蛛侠是漫威宇宙是最重要的角色，结果到现在
对他用最重要的角色给钢铁侠做葬礼啊。因为在此之前可能有一些粉丝心里面还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希望，说也许以后钢铁侠会以某种形式回归，这一步之后我相信不会有任何粉丝觉得钢铁侠应该回归或者有可能会回归了。看完之后蜘蛛侠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觉得钢铁侠是真的死掉了，是有这种感觉。整部电影就是在做这种，
在给钢铁侠招魂。
对、啊，虽然我其实很讨厌钢铁侠这个角色，但是我还是蛮同情他们这样搞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了。
就整部电影来说的话，我觉得匠气太重了。工业技术这方面是已经做得非常漂亮了，包括他神秘客幻境的那个场景啊，那个做的真的是很棒。超出想象的感觉，但是整部电影我看的时候就是觉得特别疲惫，因为我个人来说我不是特别喜欢看爆米花电影的一个人，我看了这么多爆米花电影完全是因为我喜欢看漫画，所以我不得不去看了那么多爆米花电影。它给我呈现的感觉就是爆米花那部分拍的特别特别棒，然后其他的我所看中的那一部分拍的特别特别不好。我看中的是剧本人物塑造，我看中的是这些方面。这部电影让我看的时候感觉特别疲惫，就是他拼命的在用那些光鲜亮丽的东西吸引我的眼球，但是我感觉不到他的实质的内涵。
关键还是主角这个角色没有立起来，所以你可能就是在情感代入方面实在是很困难，跟我一样会出戏，所以就很累，这是没办法的。因为这个片子的缺点跟他的优点是一样的非常明显，所以以至于 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抛开这些东西，然后完全就去享受这部电影，做不到，因为它的缺点就这样处在我的眼前，不管你用优点再怎么分散我的注意力，我还是不停的感觉到它的缺点。我这种右派对于它那里面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也是非常难受。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它爆发了一种以后的可能性，就是他最后彩蛋 Q 了 JJ 出来爆料他的秘密身份。因为08版的蜘蛛侠动画里面有一集确实是蜘蛛侠他当时被毒液给曝光了秘密身份，不过那个后来各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他圆过去了。所以说下部电影他会不会就为这一点来进行发展，来讨论这个蜘蛛侠在 MCU 里面他到底会不会想要自己的秘密身份，不想要曝光，还是只是想掩盖这一点。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但我可以跟你们在这里面讨论一下。首先就是 Zendaya 这个人扮演的这个伪 MJ， 他就你看得出来，他虽然就一直在那边 Q 真正的 MJ， 但是他从来不敢真正在电影里面表示这是 MJ， 他肯定是有某种原因的，而且是出于某种商业上面的，很有可能是公司要求的原因，哪怕是他染了红发，但是他也就不敢说自己是真的 MJ。 然后再结合这个电影里面他曝光了身份，所以有没有可能下一步把这个秘密身份曝光以后的处理方法就像内战以后的蜘蛛侠线一样，最终结果就是用他跟蜘蛛侠的这段感情线彻底抹消来圆这个身份，有没有这个可能？
One day more。
对，
我觉得有可能以后他会像JJ 会想办法去彻底曝光 PP 的蜘蛛侠的身份，因为他现在依旧还是各方说法嘛，就是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他自己也可以找神盾局去帮忙说，哎呀，那不是他，那不是他，那不是他。但JJ他
可是照片都爆掉了，
神盾城肯定是有办法的。所以我就想，会不会JJ到时候会想办法来，比如说雇佣猎人克拉文，就彻底不留痕迹的曝光他的秘密身份，这样子可以展发出一个比较精彩的故事。
我还是更倾向于，因为 MJ 这个事情太奇怪了，所以我还是倾向于是不是走内战之后的那样子的那条线。
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内战那个实在是太残酷了。而荷兰虫这个本身是个高中生，他这整个系列主打都是那种青春洋溢快乐的那种气氛，那种基调。突然第三部
他可以弱化掉这个，因为首先他们又没结婚又没有小孩，但两个人确实是在谈恋爱嘛，所以就可以弱化一下，因为这一部其实已经在拿他的基友跟 MJ 的生命在做文章了，然后还确实挺有用的。所以下一部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一部其实蜘蛛侠他跟那个老基聊天的时候不也提到吗，他觉得他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危险，是有这么一段的，虽然就点到即止吧，但是是有这么一点意思在里面。
应该不至于去拍那个擦屁股的故事
但是那个故事其实挺精彩的，而且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彻底把秘密身份给彻底圆过去嘛，因为他这个曝光实在是让我觉得、哎呀，你这个有点太
我觉得他们应该学生时代蜘蛛侠这一部分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编下去了，所以身份曝光然后还可以再战几年，就是写出另一种故事，我觉得这种更有可能。
当然
零八版那个
我实在不喜欢这个，
他当时是靠着艾迪布鲁克发疯这以及闪电当时假扮蜘蛛侠打掩护，就是误打误撞把自己的身份给圆回去了。
对，
所以 MCU 这个他可能会讨论更有深度一些吧，我想，以及这样子也可以给 JJJ 有更多的出场机会，因为这毕竟他跟蜘蛛侠两边是完全就是真的是往死里面黑那样子的角色。
嗯，而且还能加很多政治暗喻，
这一点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索尼他拍的这种政治正确就是拿政治正确甩你的脸，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这部电影我最惊喜的地方还是 JJJ
真的是蜘蛛侠前面那一段高楼大厦穿梭完之后看到 JJJ 特别清醒，你知道吗？
对，
这一段从头到尾一溜顺下来特别有感觉，就是这是 Spiderman 没问题啊，在纽约大厦里面飞来飞去，停下来之后 JJJ 在骂你，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感觉，
太有感觉了。就那段我就真的是整个电影我就最喜欢那一段。
他这个虽然是一部比较政治正确的电影，但是他其实你发现就是他那里面黑人的老师包括前一部里面那个黑人老师就一直像是这种丑角的感觉，反而就是就是拿设定在水里面拍出来还是那种非常的不是很尊重那些各个种族的人吧。我想
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完全去讨论这个，他这个政治正确就有一种很流于表面的那种感觉，
看得出真的很不走心，真的只是路过一下
敷衍的感觉，敷衍
一下那些群体而已，其实并没有特别想走那条路。
而且只有索尼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索尼毕竟是一家日本的公司吧。 在这方面可能跟美国公司会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有一个细节我一直没太搞得清楚，有一些小细节，比如就刚开始开头的那个幻灯片，为什么纪念死人的幻灯片里面第一个会是美国队长？我当时我看见美队的照片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哎，等会儿美队不是还活着吗？因为我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讨论的时候跟你们说过，我怀疑复联拍了好几个结局，其中本来他们定的结局是美队跟钢铁侠都死了的结局，然后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让美队活下来了那种感觉，我一直在跟你们说我怀疑这个，然后现在而且他没有给任何解释，你发现了吗？就是说纪念逝者什么什么，至于那个美队到底是对外宣称是死了呢，还是说他退休了，还是怎么怎么样，他们都没有说，他就这么甩出来了，然后好像大家都没有在意的样子，
没准老死了呢。
不是，估计可能就是因为老了，所以说跟外面说是挂掉了，所以就出了这个状况吧。
他也没有任何解释，然后虽然只有在前面的幻灯片出现了像美队啊、黑寡妇这些人，甚至还有幻视，哎，好神奇。但是后面就是整个世界好像只记得钢铁侠死了这件事情，
而且幻视好像还是就是那种视频截图的那种很模糊很不清楚的那种。
烤面包机果然没人权的是吧。
幻视这个角色 MCU 真是浪费掉了。
MCU 连浩克都浪费掉了，你别说
幻视
了。
是神盾局的一贯做法吧，就是跟外界宣布说他是已经去世了，但实际上可能就当神盾局内部的比如说秘密高层啊之类的。毕竟他以前队长在漫画里面就也当过各种比如说秘密复仇者、
啊、对秘密复仇者啊这个对、
不过由于他拍的是他彻底退休了，可能就当个顾问吧，他不是把盾都传给下一个人了这样子。还有就是他的那个时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首先看得出来就是这一帮小孩子好像全部都化成灰了，因为他们年龄是一样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压抑的那个小孩，就是拍到彼得没穿裤子的那个小孩，他应该是没有化灰然后长大了，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他要跟这帮人搞在一起啊。
长大他也需要念这
个年级了。对啊，
不是你这五年时间你肯定就自己先读书读上去了，这些人化成灰之后、你为什么会是同一个年级呢？
很正常啊，
他读不到那个年级。
他五年前是个孩子啊，他五年前比他们小五岁、他长大了五岁，现在回到同一个班级。
对对，你好好想想自己想。
那我一直没搞懂这种，我以为是就他们以前是一个班的，然后五年之间他没有化灰，然后他就已经读过去了，然后又莫名其妙的在这里。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班还真是中招的几率还挺高的，你看彼得帕克，然后他那个基友，然后 MJ， 还有一些甚至包括 Flash 这种你叫得上名字的人全部都，还有金发的那个女孩子应该也是的，全部都化成灰了嘛，因为他们是同年龄的。我就觉得
你一说的话，金发女孩子是贝蒂。贝蒂在漫画里面和奈德是结了婚的，然后奈德死掉了，然后贝蒂就守了寡，所以说哎，大家还是庆幸一下贝蒂和那个奈德两个人分手了吧，不然的话就要啊一个死一个守寡了。
不
是，
我觉得他俩还是有点意思啊，我觉得他俩的意思好像比蜘蛛和 MJ 好啊，
没准下一步又复合了呢。
对啊，就这两个人虽然我搞不懂，就是整个电影用了蛮多的笔墨着眼于这两个人谈恋爱的事，仔细算一下可能比 MJ 和蜘蛛谈恋爱的笔墨还要多。你们想一想
对比还是怎么样，反正
这
种青少年谈恋爱的东西实在看得我头痛。
好，青少年谈恋爱这个
对太多了，
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彼得对米歇尔琼斯他好像就是比较认真的想表白啊这些干嘛干嘛干嘛的，然后那段心理揣摩就觉得那段刻画还不错，就很有青少年的感觉。到这边奈德这一边的时候，他们跟他通过飞机上的几个小时他们就确定关系了，这其实又是在吐槽现在青少年他们对于谈恋爱这一块就是很马这种样子，就这种两边对立这种对比，这一点我觉得电影里面展现的还是蛮有意思的。
如果没有上、
啊就是、
他这么认真的喜欢学姐的话，可能这一部他这么认真喜欢 MJ 不会这么突兀吧。天哪，一开始就是他认认真真的在分析他要怎么跟 MJ 告白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想着说，你不是刚死了没多久回来吗？
这个问题啊，
你死之前不是喜欢学姐吗？
没有发挥，
我
觉得
像
大点，
英雄归来，
我就难受。
经历一段时间，这样子的话才能说得过去。
因为没有啊，因为就整部电影暗示的就是钢铁侠死了没多久啊。
我问个问题啊，咱们大家都是上过高中的，你们想想 MJ 这样的女孩在高中的时候会是个万人迷吗？
不可能啦。
对啊，
她不被人欺负就不错了。
应该不会。
对啊。
应该不会。
其实我觉得那个电影里面设定也没有说他是万人迷呀、
只有一个情敌，
就弗拉德
说了好多好多男生喜欢他，我记得是
没有，他说的是那个亚洲人，好多人，所有人都喜欢他。他没有说 MG 所有人都喜欢他。
啊，对，那个亚洲人跟彼得说，就是所有人都看得出你想追 MG， 但是我也想追 MG， 是这么一个状况在里面。
感觉那个亚洲人那个 Brad 好像有点踩哈利奥斯本的设定，因为哈利奥斯本以前他在漫画里面确实也追过，是跟 MG 是有过段关系的。
主要是这个角色他没有任何存在必要。他好像就完全只是为了就制造出一个虚拟的情敌，然后在这部电影结束之前就把他踢出局了，因为 MJ 说他在厕所里面偷拍别人。
说到这儿，亚裔男生偷拍那个事情制造出来的无人机那个事件，看得我也挺不爽，就感觉就是故意为了加那么一段动作戏嘛，故意搞那么一段让彼得很蠢的一段故事。
我还挺喜欢就是他跳出天窗然后下来之后戴眼镜的那个造型，那个头发
是，但是他、
哎、我觉得好喜欢，
但是他完全可以直接就是跟眼镜 AI 说取消就可以了吗？就为什么非得自己出去打一下那个无人机？我当时看的时候在想，那个无人机多少钱？我的天！
我跟你说，其实我看这个全片的时候一直在想，我操，这个无人机居然还是从外太空发射过来的，那一架得要多少钱？天哪，这样子的话不是等于像是烧钱之战吗？
反正不是烧了他自己的钱了，是吧？而且我觉得，你们史塔克工业是不是老总死掉之后你们的创造力就直线下降了？以前你们还有各种各样黑科技，现在你们就只有无人机这种东西拿得出手了吗？
不是，我觉得整个史塔克工业都众叛亲离了好吗？你看看那家伙手底下都是哪人，我觉得好像我们还是史塔克手底下一个比较重要的秘书吧，不然他怎么知道那个伊迪斯没有交给其他人，交给皮特了呢？
他的一帮人全都是史塔克人，甚至还有钢铁侠伊里的角色。
而且还有这种知道内幕的女士
在里面。上一部的那个反派秃鹫也是因为是吧史塔克抢了他们的生意造成的。
对，就为什么蜘蛛侠电影打了，
但是搞笑一点的就是那个钢铁侠他自己的反派连续三部啊，他的个人电影连续三部他自己的幕后反派全部都是某个穿西装的阿斯库，然后到了这里
现在
还是某个穿西装的阿斯库。
你们觉得现在史塔克死了之后奥斯本有希望再登场吗？
有，
太有希望。
传言有，
太有可能，
不一定是在蜘蛛侠电影。
对，
在整个 MCU
也有可能。以后等彼得上大学了之后，毕竟索尼以前拍的蜘蛛侠是吧，也是大学到大学毕业那一段，还是有可能的啦。只是
觉
得
以奥斯本的气场来讲的话，他的谋略简直就可以吊打这个版本的彼得了，这个完全就是
可以了。
这个没有办法。他们这一段就是拍的那个青春
非常非常的弱智，
就那种青少年之间的爱情真的是让人觉得头痛。
不过说到这个，其实同样是拍青春恋爱和动作戏剧的话，这一部还是比超凡二好一点。节奏把握上
超凡太平庸了，他整个戏
超凡二特效也是蛮好看的。
超凡二的看点只有特效的，我真的认真的说，超凡二的看点只有特效的。
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
反派的黑化都比较突兀。
是加菲石头那版的爱情还是大家都能感觉到很惋惜，然后也能感觉到格温是彼得的知己。
对，然后
这
个我觉得
这一步就
就算这小孩死了我也会觉得啊这样下一个吧，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说起来那个超凡的话，超凡一的时候整个就是
把托比那版重拍了一遍。
对对，
比较保守的拍法。
他的情感爆发点还是蛮不错的呀，你想看那些百姓帮蜘蛛侠搭了一个桥让他荡过去嘛，那一
段、对对对，
那个实在是厉害。而且那个当时配乐真的是很了不起，而且很可惜配乐那个大师后来飞机出事故去世了，当时还以为他那到第二部还可以去用他的、
第二部是换汉斯季默了。
对对对，
你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了一点，就是这一部蜘蛛侠的黑点，就是他很少有民众对于蜘蛛侠的反应。
夜猴侠了吗？都变成
对，
是欧洲人，
不只是欧洲人那一点，哪怕是他回到纽约，他这个反应也比较。
他人从天上下来，旁边
那旁边的人就是
大家都好淡定啊，
淡定。
就算淡定的话也对，纽约人。就是、
三天两头外星人入侵，对不对？有几百个英雄活跃在这座城市里。
你那个英雄角色，你跟那个民众之间，你要有
多个不是
那种反馈，要有那种
自己在那个保险公司广告不也是那么拍的吗？进去一看，哇，外星人来了，炸了一块， 然后很淡定的就倒车，然后改变路线，然后又去别的地方。
你路人可以淡定，但是你要对英雄有一个反应，感觉好像这些人就是我既不在乎英雄角色，我也不在乎灾难，然后这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就有点就跟前面的那蜘蛛侠，因为其他的角色你可以是对付，因为你老是对付一些像外太空来的那些七七八八的，你对民众没有太多反应也好，但是你蜘蛛侠，而且这部蜘蛛侠还真的说了，说我是友好的邻居蜘蛛侠这种话，那你对路人之间的那个互动还是应该更多一点。
可能他第一部托比版当时他承接的就是911事件嘛，所以他就你看他当时那些群众拿石头砸绿魔，当时就想表现得很纽约人的一点，然后到后来
对
加菲版他当时也是正好是之后就是十周年也是过一年之后上映的嘛，所以就是让人觉得还是很纽约人那种感觉。
对，然后这部就什么都没有了，让人觉得就很遗憾。
钢铁侠是 MCU 的新的911。
关键是，就是从那种背景故事里面来看，民众还是很喜欢这个超级英雄的，是吧？比如说去那种集会，那些邻居们这样子那样子。但是与此同时，日常遇到的时候，民众又没有任何反应了，这就像是那种无知的羊群一样。我就觉得这一点不是很美国精神吧。
总的来说的话，加菲那一版还有一个犀牛人那段嘛，拍的感觉特别好。这一部就真的找不出来一个让我觉得体现出来了蜘蛛侠这个角色的精神的地方，感觉还是挺遗憾。格兰蒂这么好的演员，找得这么像，这么还原，结果电影拍成这样子。
啊，对不起这个演员呢。
未来肯定是越来越偏的那一个走向，这个你不要指望他能有你想象那个样子，绝对不会。就 MCU 他现在已经他就是这个样子，自己搞自己，就这么一往无前的一个大机器，就这么走下去。也许就是拍电影宇宙他就是会有这种影响，就远远不像你拍单人电影那样。
感觉这个拖的尾巴越来越大，一开始可能是积极的方面比较多嘛，到现在就感觉消极的那一方面开始赶上来了。
而且不像看漫画，看漫画的话这几期好那期不好，你有些你可以忽略掉，电影每一部好或不好你都会记得很清楚，所有的好的地方所有不好的地方都会放，而且它是没有平稳的那种故事，每一部都要是大事件，一部连一部。
对，是的。
我觉得怎么拍是就这样。
哎，我觉得这一部我发现他有点想去模仿那个秘密战争结束之后，但 Slott 当时写的是蜘蛛侠开公司然后在各地跑，什么上海里面到处跑，这种叫做 Spider-Man International 这样子，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他是有点想倾向于这个方面的。我看电影就是一种这种感觉，
应该就是不想再写他在校园里故事，所以就让他旅游。
所以最后结果是正方胜还是反方胜，或者我们没打算分出来一个胜负是吧？
这种事情怎么
胜负？某个正方好像想要叛变的样子。
我们给敌人打个分儿，
好吧，
6.5。
我也是6.5。
我8.5。
我也是8.5。
我绝不叛变，我要打8.5。我跟你说，这个8.5里面大概4.5是给演员，然后还有4分是给特效和打斗，大概这样子，然后其他就不说了。但是我还是要打8.5，虽然真娜讲了那个，我觉得啊，说实话，真的，我真的觉得被荷兰虫灌了汤一样的。然后真娜刚才说了一通，我才觉得好像是有一点不对劲。总之，我还是会打8.5的。
5-6吧，不能再多了。我还是很期待下一步的，我希望他们能对这个秘密身份有个比较深刻的讨论。
鉴于这个梅跟哈皮搞在一起，我觉得至少梅的生命危险这方面可能不是太需要担心了，是吧？没准按他们索尼的政治正确，没准能够反过来，是吧？反杀某些杂鱼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还是挺期待下一步关于秘密身份的讨论的。
我们得分平均分是7.4，还挺高的。
我觉得这部电影好像票房也挺不错的吧，之前还看了，挺不错的。说明什么？我跟你说，说明我们国内还是吃特效，还是吃打斗和特效，国内还是吃打斗特效。
这是个玄学。
票房已经过10亿了。
哦，我之前看是
十一亿了
。势头还是蛮不错。上映了多久？一个星期吗？
10多天。
那还行。
它是28号上映的。
还可以，还可以吧。
你要知道，像《变形金刚4》这种电影，在国内都能拿到20亿啊。
这个得看北美吧，这个。
主收益还是要看北美。
北美的收益率跟我们这边不一样，所以我们这边多多少少，除非你真的上20亿了，否则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也就是
多少
看着好看。
对，数字看着好看，然后一个多少的问题。如果你偏烂的话也不能靠这边来回本嘛，一般都不能了。
哦对，
魔兽世界极品飞车都那样。
我想起来一个，就是之前蜘蛛感应嘛，在前几部电影里面表现的也有表现，但是这次蜘蛛感应的表现我觉得真的很棒，最后在桥上那段真的好棒。
那是以后叫他断背桥。
你说不要突然玩这种梗了啦。
对了，我们聊的时候有没有讨论过它的字幕问题？字幕我感觉我看不清，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我没有，
其实我看电影不怎么看字幕。
我
对，我不看字幕的。
他这
是
字幕做的确实
有
问
题，
因为我感觉他那个字幕翻译跟他的电影本片不一样，因为有些字幕
他
多出来很多句子，他不是对不上，他是多出来一些句子。
是这样子的，他有时候会多义，有时候会没有一些，他就
没有那句，
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有的就是他，特别是无人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就是无人机的时候，他蜘蛛侠说，哎，到底还有多少无人机？他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有字幕，但是他没有台词，然后有时候就说啊，就说哦，无人机来了，有时候就是对不上，
是的，是对不上，然后这次是多了。有一些虽然你看你知道它跟剧情有一定的关系，确实是关联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台词，你并没有听见有人说话，但是它就冒出一行字幕来。我只有那个时候我才会注意到有字幕，然后其他时候我其实是不看字幕的，所以我这次的印象就是这是什么意思，照顾路人观众怕他们看不懂吗？莫名其妙跳出来那种，而且还是那种挺解释性的那种感觉，背景音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很奇怪，但是也不是很影响观看了，没有出现看不清的情况。
他那个字幕我听说就是说，因为索尼可能为了提前送审，所以就在转 3D 的时候好像出了点问题吧，反正我看的时候确实有种感觉，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盯字幕盯久了的话就没有问题，如果你眼睛离开一下字幕再看字幕，整个下面就是糊的，就完全是糊的。你们可能没看还好，像我的话上面扫一下下面扫一下，我下面就看不清了。
这么神奇。
我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我就觉得那个时间轴对不上，还有就是有的台词对不上。我当时第一反应，这个时间轴可以抓出去扣工资，而且会偶尔会多出来一句话一两句话，然后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就觉得好像那个成片和那个字幕翻译好像都不是一块的，就大概这种感觉。不过我觉得不是很影响观影的感觉，
一般还是翻译失误那种对大家影响更大，这种可以将就了，反正
只能说正常操作了。
这个字幕是年年都出问题，尤其是索尼这边出的问题特别多，迪士尼那边还稍微好一点。所以就这样吧，
差不多说结束语了，
可以哦。下一步至少让蜘蛛侠他的这个角色有所成长吧，我不说 OOC 不 OOC 了，反正他们现在连本书都是这样子了是吧，至少不要让人出戏吧。唉，
是不可能的。
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他能继续拍彼得帕克的故事的话就也还好，千万不要揭露身份的目的是为了杀掉他，然后搞个黑虫出来，因为返校记里面有一个、
oh no.
因为返校记里面有一个就是荷兰去码头上找到了一个叫戴维斯的，然后戴维斯说哦，我有个侄子也跟你一样啊，就这个我其实一直到现在心里还挺怕的，然后如果他揭露身份是为了这个的话，那么 game over。
那么我要脱粉，我真的要脱粉，我真的要脱粉。我他如果真的这么干，虽然我不是很 care MCU， 我不是很在乎这个，说实话 MCU 对我来说完全就是属于那种一个平行宇宙一样的，因为就是漫威这边这种骚操作还是很多的，我觉得哦，反正是另外一个宇宙啦，不是很在乎。说实话，我对 MCU 唯一的担心害怕就是我害怕 MCU 的这种铁人的设定会反向的输出漫画，我比较害怕这一点。我之前跟你们也说过，之前就有一个 Spidey 刊嘛，那是个老刊了，去年还发了新的电子刊，然后电子刊那个人设完全就是按照 MCU 画的。不过还好，因为 Spidey 刊不算是主刊，所以说这个无所谓。但是我比较害怕就是说电影的设定会逆向输出到主刊里面去，我比较担心这一点。但是就是说其实我不是很在乎 MCU， 虽然我很喜欢荷兰虫，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把荷兰虫给弄死了然后推黑虫的话，我会愤而脱粉，而且我发誓再也不买蜘蛛的东西了，不管是书还是周边我都不会再买了，如果他们敢这么做的话。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离把主刊给搞乱也不是很远了， 虽然主开之前前段时间已经很乱了，但是我想说这个电影还是很好看的，大家请去看一看吧，真的蛮好看的。单纯就是哪怕你不看剧情，就不要带脑子去看，就是看那个特效看打斗的话也是很爽的。
嗯，这部电影看票房能看得出来，
至少没有 CW 多。 CW 的立项输出，他当时他不是把什么绿箭很多角色放到绿箭的漫画里面了吗？但 MCU 他其实还好，他还是蛮安全的。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MCU 这边这个负责人跟漫画这边已经彻底闹翻了，是吧？对，所以倒是不用太担心，最多就是担心漫画可能看 MCU 有点火，然后借那么一两个设定，但是可能最多也都打个擦边球，所以比较起来还是很安全的。
之前重建刊里面还玩了那个史塔克先生 I don't feel so good 的那个梗，那个原话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就是让黑虫说的这句话，还蛮搞笑的。重建刊啊，不过重建刊玩的梗，所以那一期玩的梗特别多，还玩了八几年版的蜘蛛侠动画片的那个梗，反正玩了挺多梗的。
我不觉得下一步他能把蜘蛛侠搞死推黑虫，但我觉得有一天他们会那么干。
好可怕哦。
我觉得有一天他们绝对会那么干。
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超英片是不会拍第四部的，大家都是拍到三部为止了。
到三部主要他创意可能就是三部就差不多了。
但是我现在有点很害怕的事情，就是你看蜘蛛侠的电影在短期内重启了三次，对吧？其实实际上对这个 IP 还是蛮伤的，包括你看荷兰虫他都不拍本书之死了，因为如果拍了本书之死的话，说句实话那就真的没人想看这个东西了，毕竟已经拍了三遍的话真的确实没人想，而且包括那个超凡一的话基本上故事就是把托比一给重拍了一遍，所以我在想如果荷兰虫第三部拍完了之后，而蜘蛛侠又不会出其他的电影的话，我在想接下来怎么办。我真
的
有认真
出路，
你不要搞黑虫。
那
而且
我
觉得还有毒液，
现在很受
欢迎，你们不要忘记了还有毒液。我你们别忘记了还有毒液呀。
毒液哪有蜘蛛侠能卖啊？
我就直接跟你们说吧，那个根据我的一些消息啊，从2014年开始，索尼其实就已经准备弄一个没有彼得·帕克或者说没有蜘蛛侠的蜘蛛侠宇宙，就是他把蜘蛛侠相关的那些角色弄出来，然后弄一个没有蜘蛛侠的这个。当时我没太当回事这个消息，因为这听上去太扯了，但是直到今年我看见毒液确确实实是就跟蜘蛛侠没关系的，我才意识到他们当时就已经在考虑这个事情了。可能
超凡时期好像就有这个考虑了，
对，他想搞超
凡，
但是
超凡二
的时候拍烂了，但是超凡二拍烂了，
他受复仇者联盟一影响非常大，那之后就感觉超凡二他本来是一个规模可能稍微大一点点，他好像就突然一下搞得特别大，他又上了很多的那种衍生角色都要拍电影，突然哭了，这些东西就全都没了。
当时超凡的野心还挺大的，好像是有伏笔讲他父母亲也是什么特工之类的吧。
嗯，是奥斯本的员工，
超凡是说奥斯本的员工吧，但是漫画里面也有他父母是特工。
嗯，漫画中型里面也是奥斯本的那个研究，哦不是神盾局，
不是神盾，
神盾局，对，
那个出 bug， 那个他剧情设定有 bug。
对，那个剧情是有 bug， 包括蜘蛛侠不是有一本家庭事务嘛，就是说他父母然后还有他一个妹妹的那本，
那个是当番外吧，这有点像
那本。后来就是那个妹妹嘛，妹妹好像是叫特蕾莎吧，我忘了名字，妹妹前段时间也又出来了，前段时间又出来了 前段时间又出来了，然后而且是确定了确确实实是他亲生妹妹。我记得家庭事务最后有一个暗示确实是怀了一个女孩，然后最近前段时间有一个不是主刊是一个副刊，但是是主宇宙，是在主宇宙发生的一个事情，她妹妹又出来了，而且确定是确实是亲生妹妹，所以哎，这个就比较厉害。不过妹妹很可爱，所以我很乐意接受这一点，因为妹妹很可爱所以我就接受了。对不起，我真是毫无原则。
想想当年他们可是把格温都搞出两个孩子了呀。
你不要说那个屎啊，我跟你说那格温是双胞胎那个东西真的是，我当时看那本漫画就是为了我要看看这个东西有多屎，然后我就去看
了，那
看完之后哇操真的好屎啊，然后开始讲我为什么要看。
我也希望他能够表现一点他那种不要靠钢铁侠那种，就是虽然说他没有必要讲起源，但是我们最近看了漫威蜘蛛侠那个游戏， 他也没有讲本书起源，他是就是一出来就是一个直接就出道的蜘蛛侠，对吗？然后他的剧情，我看了一下，觉得也挺好的。嗯，本书嘛，就有一个好像是支线剧情吧，就经过他的坟墓这边，就有一个镜头也可以了，就没有必要拍他的起源，但是给你的感觉也挺好的，对吧？
但是那个游戏把梅神给搞死掉了呀。
那个就那个就不
那个
就不说了。
而且那是个中年蜘蛛侠。
没有很中年，好吧，是研究生那个状态。还在那章鱼的底下做事呢啊，做实习生呢，大概二十多岁吧，嗯，也不算中年了。哦，对，我想起一件事情，我之前一直想讲，就是不是大家一直讲说就差没把铁人死了写在那个屏幕上面嘛？实际上我觉得真的有铁人出现的，就是表现出那个全世界都在怀念铁人，然后包括他到了应该是到了威尼斯吧，然后有一个大的广告牌上面就是铁人的画像，大概有一两秒钟然后转了过去，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就挺没必要了，就是创造一种全世界都在怀念铁人的感觉，就是包括大家讲述什么模仿铁人嘛，说他在飞机上面做新制服的时候那个动作跟铁人一模一样什么之类的，好像这种观影感觉可能对蜘蛛侠粉来说就很糟糕，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伤害。为什么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完整的把钢铁侠三部电影给看完，所以我根本就 get 不到他这个地方是在吹钢铁侠，我完全 get 不到。我可能看铁人的动画片或者他的漫画都比看他的电影多。
那个部分其实我也已经不怎么记得铁人摆了那些东西的时候动作是什么样了，但是那段 Happy 表现特明显，就看着
啊，看着他，对
对，看着他那个眼神，
对，
然后
他那个
回头
迷之微笑，
哎，对对，然后 Happy 就那种表情
迷之微笑。
跟你讲个趣事啊，就是他当时那他不是播了那个 ACDC 的 Back in Black 的歌嘛，因为那个是可以讲是钢铁侠比较标志性的个人 BGM 了。
嗯，是的，
当时那个后来当彼得说啊，我也喜欢齐柏林飞艇，然后当时我这个影院啊，就是有一半是笑声，有一半是嘘声，因为 ACDC 它是澳洲本地音乐，本地的乐队，所以说就有点像大家都 get 到了笑点了，但还是要嘘一波，彼得把这个两个乐队完全搞错了这个事情，就是那个很特别影院反响特别好玩。
等等，所以说那个地方彼得其实是把乐队搞错了，
对，搞错了，
对，搞错了，
我根本没有发现，
他搞错了，
嗯，所以那边是个笑点。
我完全没有 get 到。
对对对，我记得刚说的时候好像微博首页有人提到了这点，对这个好像评价还挺高的。哦，对了，就是大韩不是说浪费吉伦哈尔的那个演技嘛，就我想说两点。第一，就是老吉他最起码你说他咖位跟希斯莱杰就是以前是一起，但是他也演过十二宫嘛，他跟马克鲁法洛还有小罗伯特唐尼他们都合作过，那也算是从那一块出来的嘛。嗯，就是第二点就说你们说浪费这个演员，那你们想想钢铁之躯，亲爹养父全是奥斯卡最佳得主，这不一次性干死俩吗？
那是个
很长的话题，这个怎么
说呢，那是我非常擅
长上一版
非常长，
这个上一版的老爹可是马兰派隆多。
上一版的莱克斯卢索还是凯文斯贝西呢？
不，我说李福版的那个老爹是马兰派隆多。
对，
给了很多钱。
影史传奇，
当年老吉当年差点接任蜘蛛侠二，就托比版的，他差点接任蜘蛛侠二，那托比又回来演，然后他就他好像对蜘蛛侠还是很有感情。
原来
啊，对，他老吉跟托比马奎尔演过一部电影叫《兄弟》，这个我突然才想起来，他跟托比马奎尔还合作过。
你要是这种演员梗很多啊，你包括像那个热带惊雷，它有一个伪预告片，就是唐尼跟托比，就是一个伪预告片，两个牧师搞基，这么一段。
大吉他是为了他的蜘蛛侠情怀演了这么一个洛卡反派吗？
你这么说的话，唐尼和托比还演过真的基的，他们俩演过一部那个叫《奇迹男孩》还叫什么来着？那个里面还有蚁人，老蚁人，谁说结束语啊？
我其实看着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就漫改电影继续拍下去可能是这个生命力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长久了，感觉就是复联四之后 那么大的场面都有了。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蜘蛛侠二，它确实已经是技术层面的话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但是这个电影可能是拿到三年前的话是一部非常非常棒的电影，但是现在看的话我就觉得刺激感新鲜感也都没有那么强烈了。再一个就可能也是因为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看爆米花电影的一个人，反正看的时候就觉得漫改电影也不知道继续走下去会是什么样的。
我感觉至少你不能把所有的重点都再放在特效上了，你应该从角色的挖掘、性格的挖掘来做文章。因为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喜欢，尤其是我们两大的这些读者，我之所以去看漫画或者去看电影，不是因为我要去看特效，我们是喜欢某个角色才去的。就跟整个超英 的，如果你把角色不立起来的话，你的这个电影你就走不了多远。他们必须在这方面再下功夫。就像那个 MCU 前面那几个角色之所以受人欢迎，也是因为他们确确实实把这些角色都立起来了。就是现在当然他们把这批角色淘汰掉，就看他们接下来怎么立了。
新的角色想立起来的话会更难的，因为首先后期的角色肯定是漫画的支持，漫画这边储备没有之前的角色多。然后再一个就是同样的类型你第一次给我们看我们是能接受，第二次的话就会觉得重复了。你要想避开这一点的话还是需要下功夫的。然后就是我想说一下神秘客的幻象那一段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想起来了阿卡姆游戏稻草人那个幻象。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
对，
拍蝙蝠侠电影的时候如果来这么一段儿该多好。然后想起来了猫头鹰法庭也可以这样子拍，但是再来一遍估计人家就会觉得你这是学人家了，所以华纳啥时候给点力了。我们结束吗？
嗯，结束
吧。
今天节目到此为止，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拜拜，再见。